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23章，主题是主站在你旁边。亲爱的，谁站在你的身边呢？您的一生有谁陪伴？当你行过死荫幽谷的时候，是谁与你同行？当你面对恶人的攻击，是谁站在你旁边呢？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保罗面对有权有位的宗教领袖团结起来明目张胆地攻击他，当他面对随波逐流容易被松动的众人，以及面对40位激进分子发誓要偷袭除灭他的时候，看起来保罗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不是因为保罗很厉害，乃是因为保罗有主与他同在。在捆锁中，主站在保罗的旁边对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神没有要我们独自面对独自担当，而是神亲自要与我们同在。当人站在保罗面前攻击他控告他的时候，甚至拥挤他打他要杀他的时候，保罗有主就站在他的身旁。今天让我们来读《使徒行传》23章，来默想保罗在经历逼迫当中主站在他的旁边。第一段落，23章1到10节，公会中审问保罗。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对保罗的控告，就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解开并带来，站在众人面前，保罗就开口说话。第一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保罗看着他们，称他们为弟兄们。保罗并没有视他们为仇敌。从保罗写的书信里，我们更可以体会保罗爱犹太人的心。罗马书9章2到3节，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理解犹太人向神是有热心的，保罗也知道他们的问题，有热心但没有按着真知识。如此看待仇敌的眼光实在不一样，求主赐给我们同样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弟兄，来看我们的仇敌。保罗接着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保罗之后到了该撒利亚也是如此的辩护自己，24章16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保罗能够笃定的如此说，因为他问心无愧。这良心还不是自己觉得好就是好的良心，而是在神面前的良心。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如此的劝诫他，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亲爱的，这在神面前的良心非常的重要，我们的良心要对。2到3节，保罗说了之后，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指他里外不一，假冒为善。他们在公会里按律法审问保罗，但保罗还没有被定罪，他们就打保罗，这是违背律法的，无论是犹太人的律法或是罗马的律法。保罗还说，神要打你。保罗知道圣经教导，主是为我们伸冤的主，主必报应。保罗这句话后来应验了。从犹太人的历史里，我们知道大祭司亚拿尼亚在战役中被谋杀就死了。第4节，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他们不理会自己是否违背了律法，他们更在乎的是大祭司的职位。人的盲目只看重地位，不在乎人是否活出与职位相称的生命和身量。耶稣也经历过同样的侮辱，在被盘问中，耶稣回答之后，站在耶稣旁边的一个差役就用手掌打耶稣，他也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第5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这句话解经家有不同的讲解，都是不同的猜测。有可能保罗真的不知道亚拿尼亚就是大祭司，又或者保罗不认这位亚拿尼亚为大祭司。对保罗而言，保罗知道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毫无疑问的应该要尊重百姓的官长。但问题是，亚拿尼亚真的是大祭司吗？有学者这样的解释，当时大祭司的职位是空着的，是亚拿尼亚自取荣耀，自称为大祭司，靠着他在祭司当中的权势上位的。第6节，保罗看出会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不相信有复活，也不相信有天使或鬼魂，但法利赛人两者都相信。所以保罗就在公会中大声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 保罗此话让法利赛人知道他们信的神是一样的神，这位耶稣就是死里复活的耶稣，这就是保罗在传讲的那一位。不但如此，这也是我们的盼望，将来我们也要复活。因保罗的这句话，第七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而且他们大大的喧嚷起来。原本一起攻击保罗，现在彼此攻击，甚至想要护庇保罗。所以法利赛人的立场当下就改变了，他们的心多一点点的柔软，多一点点的敞开。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辩论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因为法利赛人相信复活，相信天使，说不定正如保罗所说的，神的灵向他显现了，还有天使向他说话了，所以他们不要抵挡神。第十节，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神第二次使用千夫长保住了保罗的性命。当抵挡保罗的人有了内部争执，分成两个敌对的势力，他们抵挡保罗的权势也同样消减了许多。这让我想起巴别塔的时候，神说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第二段落，主站在保罗旁边。十一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记不记得当但以理的三位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因为不肯下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像下拜，他们都被捆着丢在火窑里。结果尼布甲尼撒王看见火窑里有四个人，他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绳子。神亲自站在他们当中保护着他们，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同样，主也在监牢里站在保罗的旁边。今天无论你我处在任何的困境，我们的主同样站在我们的旁边，陪伴我们，保护我们，引领我们。阿们。圣经告诉我们，在逼迫中神与我们同在。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听过一些非常感人的见证，信徒为了主名被关在监牢里，虽然受苦，但有一种言语无法形容，非常浓厚甜蜜的神同在，以至于他们非常的喜乐，那种同在远超过聚会中神的同在。有一次在 IHOP 国际祷告殿，当我在祷告室领班带敬拜的时候，闭着眼睛弹着琴歌唱敬拜神的时候，突然感受到整个祷告室的氛围改变了，神的同在非常的浓厚，心里好奇就睁开眼睛，看见有几位不认识的华人长辈刚刚走进来，后来他们离开的时候，那浓厚的神同在也就随之消失了。后来才从同工的口中知道，那几位长辈在自己的国家为主名被关了大半辈子在监牢里，他们的身上带着神荣耀的灵。当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不要害怕，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阿们。主站在保罗旁边对他说什么呢？主说，放心吧，主要保罗放心。四福音记载了耶稣说了四次的放心吧。第一，耶稣对一个瘫痪的人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第二，耶稣对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第三，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时，门徒看见就害怕，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第四，耶稣教导关于末世的时候提到苦难，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我们的一生有许多不同的因素和环境使我们担忧，使我们害怕，但我们有主站在我们的身边对我们说，放心吧，我们的罪耶稣赦免了，放心吧，我们的病耶稣医治了，放心吧，有耶稣在，我们不需要害怕，放心吧，耶稣已经胜了世界，苦难中我们有平安。这里我们看见主站在保罗的身旁对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虽然被捆锁，但主说保罗仍然要为主做见证，而且神还特别的指明要在罗马为神做见证。保罗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其实已经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抵达马其顿，甚至到了雅典，已经非常不得了了，把福音已经带到了欧洲的境内。但神还要带领保罗去到更远的地方，去到意大利。福音传到地极是一步一步跨出去的，透过不同的方式。刚开始是因为耶路撒冷的逼迫，信徒分散到各地。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被捆绑带到了罗马，都有神的旨意在其中。神把保罗带到罗马去，在那里他要为耶稣做见证，因为我们的神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阿们。其实保罗一直很想去罗马，在这之前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曾写信给罗马的教会，他说罗马书1:13，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过去保罗想去罗马，但一直被拦阻，如今神亲自开路带他去。神放在我们心里的感动，神必为我们开门，神必亲自成就。第三段落23:12-15，杀害保罗的计谋。有一批犹太人，有40人之多，同心起誓说，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他们与祭司长和长老同谋，联手对付保罗，想要借用考察保罗的名义，请千夫长把保罗带来，计划在路上偷袭杀害保罗。这些是犹太人中的激进分子，如同今天的恐怖分子，他们偏离了正道，做出各种不可思议的恶事，还以为自己是为神行大事。原本身为宗教领袖，应该是带领神的百姓亲近神，但祭司长和长老却成为了谋害人的帮凶。第四段落23:16-32，千夫长差遣步兵马兵连夜护送保罗去该撒利亚。16，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百夫长带他去见千夫长。千夫长听说了这犹太人的计谋，就吩咐两个百夫长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不但如此，还吩咐他们为保罗预备牲畜骑上。当天晚上大约9-10就出发往该撒利亚去，要将保罗护送到巡抚腓力斯那里。千夫长也写了文书呈明保罗的情况，他特别提到，当他知道保罗是罗马人，就带兵丁把保罗从犹太人的手中救出来。经过考察，他知道保罗没有该死该绑的罪名，但因为发现了犹太人想要偷袭保罗的计谋，就立刻把保罗送去该撒利亚。他也吩咐了那些要告保罗的犹太人去该撒利亚把案件呈现给巡抚腓力斯。就这样，保罗当夜就被送出城，兵丁按照吩咐先把保罗带到安提帕底，离耶路撒冷约有40英里，第二天再让马兵继续护送去该撒利亚，大约还有20-30英里的路程。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呢？神第三次使用千夫长的手保住了保罗的性命。试想想，保罗一个人要如何面对40位恐怖分子以及抵挡他的宗教领袖呢？神早有预备，神可以调动万有，神透过千夫长的手差遣了270位专业的勇士来护送保罗，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一共270人，这阵容也太强大了吧。我曾经听过类似的见证，信徒在一个逼迫基督徒的国家，因为神赐给他地方官员的恩宠，所以他们聚会或是有外来的讲员，都有地方官员的人护卫，阵容强大，有如护送重要的国家大事。人虽然诡计多端，但神仍然掌权。二人暗中设下了网罗，我们也不需要害怕，神都知道，神会保守我们。124:7-8说，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阿们。第五段落23:33-35，保罗抵达该撒利亚，看守在西利的衙门内。马兵来到该撒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便晓得他是基利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利的衙门里。保罗将在这里度过2年的时间，之后再去罗马。在罗马，保罗还有5-7年的时间。 虽然是囚犯，但保罗在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程度的自由。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看见了事情发展的经过，从保罗的书信，我们更多体会保罗的心智。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阿们。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回应与祷告。第一，今天我们有主站在我们的旁边。主啊，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一生有你陪伴，或高山或低谷，主你总是与我们同行，经过死荫幽谷，主你也总不离开我们。主啊，今天我们也相信主你就站在我们的身旁，我们有你的陪伴，有你的同在，有你我们什么也不害怕，我们不害怕那站在我们前面控告抵挡攻击我们的敌人，我们也不害怕那站在我们背后偷袭我们的恶人，因为我们有你站在我们的旁边。第二，今天主对我们说，放心吧，我们必继续为主做见证。主啊，我们感谢你使用我们，给我们机会来为你做见证，就算环境再不容易，主啊，我们仍然要传讲你的真理。我们看见保罗在捆锁当中，主你仍然告诉他，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即便是捆锁当中，保罗仍然为你做见证。当初你放在保罗心里要去罗马的负担，他屡次被拦阻，但如今在捆锁中，你竟然为他开路，把他带去罗马，让他在那里继续为你做见证。今天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我们知道主你必为我们开路，去到哪里就传到那里，为你做见证。第三，帮助我们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主啊，我们渴望在你面前行事为人都凭着良心，行事为人都对得起主，无论对神对人，让我们常存着一颗无愧的良心，帮助我们不要丢弃良心，因为没有了良心，我们在正道上就像破坏了的船一样。主啊，无论我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帮助我们仍然持守在基督里有好品行，好让那诬赖我们的人自觉羞愧。主你说，主你的旨意若是叫我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所以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行事为人都凭着良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